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主内家人弟兄姊妹好，我是新田。周六的今天呢，回顾这一周，你过得还好吗？你过得还好吗？这一句啊，我希望不是一句口头禅，而是呢，想透过你来回应这个节目，知道你的现况，知道你正在经历些什么，我们可以这样彼此的带导，彼此的同行。在无限飞行号的留言板中啊，我就看到小静的留言说，我第一来报到了，我坐公交去工作了，等下午坐公交车回家再听节目，那时心情比较轻松。小静啊，你来报到真好，下班可以收听节目真好，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你轻松一刻真好。西福月也在留言板当中回应说，除了洗澡洗头发，几乎一天都在晒太阳。哇，新田老师也喂起猫了，我家猫目前在室外晒太阳，由于温度回升了，特别中午有20几度了，会发现它找遮阳点的，而却又不是完全被挡住了。俺刚吃过饭，准备去烧水洗澡洗头发去啦。这里要回应西福月，我们现在是同为养猫之人呐、啊，我要和你握个手啊！你家的猫咪，哎，真厉害呀、啊，还懂得找阴凉处，真是一只聪明的宝贝啊！我们家的那只呢，我这周的发现，哎，这只家伙呢还真是挺聪明的，在满有太阳的时候呢就晒太阳，在没有太阳的时候呢就窝在小窝里头呢就睡觉，真是懂得养生。也为我们西福月的生活来祷告，求神呢赐给你力量面对日常的挑战，帮助你面对一些不容易的时刻啊，也为着你每天可以晒太阳来感恩，祝福你越晒越健康，越晒越喜乐啊。看来呢，喜欢晒太阳的不只有西福月，还有我们的小班长劝慰子，他说最近天气很好，可以说是春光明媚，经常晒晒太阳对身体好。一天下午，我和我家姊妹出去挖野菜，我在路边晒太阳，我就如同西福月在这个留言板当中回应劝慰子说，哇，这画面真美好，为着我们可以晒太阳来感恩，为着我们生活虽然平凡但拥有简单的快乐感恩，为着我们可以珍惜神所赐予的一切来感恩，为着你今天能够收听无限飞行号这个节目来感恩。感恩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有诗篇导读，让清新师母带着我们来读诗篇的第89篇19到26节，我们也来感恩有祝灵传道给我们分享他带来的拐杖笔记。再来要感恩的是你打电话到了关怀热线，今天有2位的听众家人，我们可以听听他的心声。不过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要进入今天的第一站，就是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89篇19到26节。
当时你在异象中吩咐你的圣民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壮士身上，高举了那从百姓中所拣选的人， 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告他，我的手必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些恨他的人。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我要使他的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
神的拣选。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在此处经文中，主耶稣将神的主权、门徒的使命以及门徒做工的果效都囊括在了神的拣选的真理当中。简而言之，任何一个人立志要信靠神并侍奉他，都不是基于他自己的选择，乃是基于神主权的拣选，且完全是基于神的主权，而不是基于被拣选者自身的资格或者条件。而他的侍奉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才干以及侍奉的果效，也都是源自神的拣选。因此，没有任何的事情应当归功于人。诗人在此处借着大卫的生平，就将这一拣选的真理鲜活地表明出来。大卫所取得的一切成绩，所获取的所有荣耀，都是因为神拣选了他。无论是被人遗忘在旷野的牧羊童被告为王，还是在战场上甩出击杀巨人的石子，亦或是在诸多的征战中显出勇力，直到坐在宝座上统治四维列国，这都是因为他在神的拣选中一路领受神恩典的结果。实在是没有任何值得自夸的地方，这也是大卫在神面前称神是他的父，是他的神，是拯救他的磐石，因为他深深地知道他的一切都全赖于神的拣选。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在我们被造以先，你就知道我们，你未曾将我们造在母腹中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当我们回顾以往的经历，我们的心中就充满了感恩，因为我们实在发现我们人生所走的每一步都在你美善的旨意中，我们人生所踏上的每一个台阶，所走过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你奇妙的引导和安排。是你用慈爱的双手一直拖着我们前行，纵然我们有时会经历风暴，时有患难，时遇困苦，但是你的恩典却从未远离我们。你也借着各样的机会来成全我们，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合乎你使用的样子，让我们有份于你的国度。主啊，我们的人生实在没有任何可夸之处，因为这一切都是出自你奇妙的拣选，因此我们单单要以我们的主为可夸的，直到永远。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神的爱，宣告盼望在这时代。
领受这大使命，神儿谦卑聆听，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地极。
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踏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这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
神已拣选我们，守着大使命，侧耳谦卑聆听，
跟随他脚步，将福音传到世界地极。就是这个时刻，带着主爱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踏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万国都敬拜你。
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
Now is the time， 就是这个时刻，
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
我们要勇敢前去。
就是这个时刻，不再迟疑，
不再迟疑。
就是这个时刻，勇敢前去。
以生命见证，耶稣他活着。就是这个时刻。出来走遍世界各地，我们所踏之地，万民都要归向你。就是这个时刻，带着烛光照亮黑暗之地，大声宣告耶稣是主，
去发光，而不仅是被照亮。但问题是，无光可发，除非先接到光源上。
而耶稣，他就是光源。
主，你是我生命亮光，我知道你一直在我身旁，陪我走过忧伤，在每个夜晚。就算失去生命方向，我知道你一定会在前方，当我前背回转，不再隐藏，为主发光。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把握每一天，献上自己，为主发光，
为主发光。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82，从路边到海边的陪伴。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有一个黄昏，我外出散步，在路上看见一个男生从远处走过来，我认得出来，那是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教导过的男生小峰。当他走到我面前的时候，我呼唤他小峰，他一脸惊喜地呼喊，老师，好久没见了，你好吗？我回答说，还好啊，我出来散步，你呢？原来小峰也刚刚跑完步。我和小峰住同一个屋院，有时候碰见也会点头问好。我本来以为打完了招呼也和平常一样分道扬镳了，没想到这一次小峰随即坐到路边的石墩，然后关切地问我说，老师，其实你身体是什么状况呢？为什么会坐上轮椅呢？于是我告诉小峰多发性硬化症的病况，身体所受的损伤。小峰细心听着我的描述，一脸同情又不解地问我，老师，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好像面对的苦难特别多呢？我告诉小峰，人生难免有苦难，基督徒也不可以免疫的，但是基督徒可以靠着上帝，苦难中仍然活得有盼望，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可以向世人见证苦难中经历上帝的奇妙作为，这也是我们的使命。我虽然经历病患，但也领受了上帝无尽的恩典。
无尽恩典，我充满感谢，一生敬拜你，永远不被隔绝。
小峰虽然已经长大成人，结婚当爸爸了，但他坐在路边的石墩，像个小男生坐在我的身旁，一脸童真，像小时候听老师讲课一样。这期间不断有路人经过，但我们还是旁若无人的真情对话。我问小峰，你这样坐着辛苦吗？斜阳照在小峰红红的脸颊上，语带温柔地回答我说，不辛苦，我感觉很舒服呀。老师，我工作的时候接触到一些上司，他们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们教导我圣经和真理，对我很关心，他们的教会很有钱的。老师，你来他们的教会吧，相信他们可以用金钱帮助你，让你得到好的治疗呢。我跟小峰说，谢谢你啊，自从我得病以来，我经历了上帝丰富的供应，我的生活一无所缺，不用担心哦。于是我和小峰分享上帝怎样在我踏上全时间侍奉的道路上供应我一切生活需要。小峰听着也对上帝给我的奇妙供应而惊叹，他继续问我，老师，我的那些上司常常叫我跟他们上教会，他们也和我分享信耶稣经历了神迹，老师，你可不可以也经历神迹，让你也好起来呢？小峰一边说，一边轻轻地按摩着我乏力的腿。我告诉他说，我这种病的人，大概两三年也有不同的程度的残疾， 但是我念大学的时候得病，到现在已经27年了。当年我当你们的老师的时候已经得病了，但是我还是如常的工作呢。你说这是不是神迹呢？小峰一脸讶异说，老师，当年我们完全看不出来，而且你总是精神奕奕，对我们特别的关心，我们完全看不出来你是得病了。记得我很顽皮，但是你总是那么温柔，也不责罚我呢，还会带我们去户外活动去玩呢。回忆到一些和他们小时候的情节，他还惊叹我为什么还记得那么清楚。回想已经起码20年前了，聊着聊着，小峰为我推轮椅到海边继续谈。小峰在路上告诉我，原来他在工作上曾经遇上很大的困难，几乎要给冤枉坐牢呢。就在他刚刚开始接触教会的时期，这也是他一开始问我为什么基督徒好像会遇上很多苦难的原因，所以他常常逃跑，不愿意上教会。坐到海边，我们继续聊。原来小峰已经决志信主了，但是他不愿意洗礼，因为他觉得自己很不好。他告诉我说，老师，其实我不乖，我除了逃避上教会，我也有坏习惯，我会抽烟，会喝酒呢。我听了没有责备他，只是问他，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压力呢？他说，是的，每一天的工作都很紧张，很多人等着我要帮他们赚钱，不容有失，压力可真大呢。以前我要喝一瓶酒才能入睡。我问他，那太太该也很担心你吧？他说，是的，所以我现在喝少了，但也要喝半瓶才能入睡。虽然小峰个子很高大，看起来很强壮，但他的双手是冰冷的。我们紧握彼此的双手，小峰说，老师，你的手很温暖哦。我跟他说，小峰，刚才你对我说你有很多坏习惯，你喝酒抽烟，我没有因为自己是你的老师而责备你，我只是问你是否压力很大，因为我关心的是你身心灵的健康。上帝对你的爱也一样，他爱你不是因为你有多好，而是单单的爱你，无条件的爱你。他不会计较你的表现，他等候着你回到他的身边。只要你把自己的重担交给他，寻求他的帮助，他一定会保护你的，他会赐你平安、恩典和力量去面对你的困难。只要你好好的信靠他，每一个晚上求他赐你安睡，每个早上求他与你同行，赐你恩典、智慧和力量去面对一天的工作，相信你一定会经历到他的保护同在，他会担当你的重担和忧患，你试试吧。小峰点头答应。他还对我说，老师，我有一个愿望，我希望在45岁前赚到3亿元，1亿是为我家人的生活安稳，2亿会用来成立基金，帮助有需要的人，而我自己可以1块钱都不用。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我对他又爱又怜惜，他是那么的单纯、善良又仁爱。我知道天父也爱他，在他生命承受着最大压力的时候，让我们在路上偶遇，有这一段真诚的对话，知道他面对的困难。我跟小峰说，你好良善仁爱啊， 老师，我是一个残疾变化的人，我不会有可观的收入，但是我的生活一无所缺，我不为生活而忧虑，因为我所跟随的是创造万物的主，掌管万有的主，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要给我们享受的，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很富有。小峰，只要你活在天父的里面，相信你可以靠着他赚很多很多的钱，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就算你最后没有赚到3亿元，但是你的生命仍然可以靠着它活得丰盛、喜乐、满足、有盼望，对人有益处。小峰，回到爱你的天父的身旁吧，他仍然是乖巧柔顺的点头，一如昔日天真的小男生。
无论我逃到哪里去，你都看顾，无论我犯了什么错，你接纳我，你擦去我眼泪，跌倒你扶持我，我的生命因着你恩典完全。
最后我紧紧握着他冰冷的手为他祷告，我为他的属灵生命、身心灵健康、工作、家庭各方面祷告，祈求天父把一切的福气倾覆于他。海边风很大，也很寒冷，他垂下头来，谦卑领受我为他祈求，小声的回应。祷告完了以后，小峰微笑说：“老师，我的手暖和了。”回到家里，晚上我透过微信给他祷告，求主赐他安睡。第二天我给他鼓励的经文，约翰福音16章33节，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小峰一一的认同回应。下午他给我信息说：其实我不怕下地狱，但有个条件，就是我关心的家人朋友，包括老师您，能够上天堂，永远快乐。我回答他说：天父爱你的家人，他也爱你，他会帮助你，赐你喜乐和盼望，用信心把你的压力交给他吧，他愿意帮助你，让你和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老师，我也爱你，希望你过得喜乐，我每一天都为你祷告。他回答说：老师，您的教会是什么名称呢？我看看可以怎样为你争取资源。我仍然为他的良善仁爱而感，我告诉他教会的名称，我更加告诉他说，我更盼望你享受天父的爱，多于辛苦地争取些什么。他回答说：知道。
你是我天父供应我，你是我的拯救，你慈爱拥抱我，环绕我，永远不离开我，天父我敬拜你。
这一次的偶遇，一番的对话，让我和小峰之间的师生情谊升华到属灵的层次，彼此关心、鼓励和支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你的生命里遇上过无数的人，每个人都有他的生命故事，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但是你是让他擦肩而过，消失在人海里，还是为他停留，给他一个温暖的微笑和问候，分享生命，彼此分忧和祝福呢？
无论我要往哪里去，你都同行，无论我无助或软弱，你不离弃，你擦去
拥抱我，环绕我，永远不离开我，天父我敬拜你。
圣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样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千万分的感谢天父，让我在一个黄昏遇上学生小峰，把他重新引领到天父的面前，相信他可以得着新的生命。弟兄姊妹们，愿你珍惜每一个与你相遇的人，每一个与人交会的机会，把人引领到救主的面前，为别人带来祝福，从而也丰富自己的生命。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谢谢祝灵传道今天带给我们的故事。今天的故事的场景我觉得是相当的浪漫呐、啊！今天的故事也让我们认识了一位新朋友，祝灵传道的学生小峰。故事听到中后段，我才惊喜地发现，原来小峰已经决志信主了，为到小峰感恩，但他也需要我们大伙儿为他带祷，为他更加认识耶稣来带祷，为他不要被自己的罪辖制来带祷，为着小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更新来带祷。我听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当一个人需要心脏移植的时候，情况已经是非常严重了，他的心脏正在衰竭，要是任由他独自求存，结果会是身体的死亡，但还有希望，就是获得一颗新心的可能性。而要得到新的心脏，医术精湛的外科医师是不可或缺的。更重要的是，别人必须先死，才能让这个人活下来。然后，衰竭的心脏被替换成一颗强力跳动着的心脏，美满过完一生，再度成为可能。同样的，当有人需要属灵的心脏移植，情况也同样非常的严重，他们的心脏正在衰竭，要是任由他们独自求存，结果会是灵性的死亡，不过仍有希望，就是获得一颗新心的可能性。 要得到欣欣，必须由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来动手术。然而，为了让这个人活下来，有一个人必须先死，唯有这样才能把衰竭的心替换成一个有活力的心，使永恒的生命成为可能。在圣经以西结书36:26说道，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神他是我们的好医生，而耶稣为我们献出了他的生命，他用更好的东西来替换我们那微不足道的努力，而我们必须要谦卑地寻求他的帮助，才能够领受他丰盛的生命。我们必须让他对我们的心脏开刀，我们也必须要交出那败坏垂死的一切，并且要信靠耶稣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也许需要死是那些影响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一个习惯，可能呢是一些一直纠绊着我们的过去，一直让我们感到愧疚或者是懊悔，又或者是呢自己的一些的骄傲的态度或者是不安全感。不管是什么，耶稣他想要拿去我们心里的那些破碎和衰败的部分，而且他要赋予我们生命新的灵来取而代之。我想不但是小峰，我想在我们信仰的路程当中，我们也需要常常地问自己，我们是否把我们生活中的一切的所需都交托给阿爸天父了吗？我们是不是真正的信靠耶稣了呢？我们又是否愿意让耶稣来为我们的心脏来动手术，以至于我们的心是新的心，我们是新的灵在我们的里头过更好的生活呢？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喂，黄阿姨早。
早上好，老师。
哎，黄阿姨，你身体还好吗？
我身体没有什么，总是这样。
总是这样是好的，对不对？好的情况。
好的情况。
嗯。
就是这个病就已定了，就是没有什么加增，总是一样的，吃也是一样。
嗯。最近这个天气是不稳定哈，
不稳定我也没有什么呢，
是是。
不过呢，这个老人的咳嗽也不是完全有，就是有时候又咳一声两声，就是这样，是不算是咳嗽，
是是，就是咳嗽一两下，对不对？然后喝口水又好一些，这种。
老师，我现在我暂时问你一个圣经的字。
嗯，请说。
在弥迦书4:10，疲劳。
您想问的是广东话怎么念？
那个时候我问过罗老师，就是罗文蔚啊。
是他怎么说？
他说是那个渠的渠坑的渠的。
哎，阿姨，我想问您啊，您是不是用这个粤语读圣经，对你来说会比较容易记得住啊？是不是？
是是。
哦，难怪，所以你都希望就是认识这些字粤语怎么念？真的是渠哦，真系渠哦，
真系渠字系嘛？
系喎，坑渠个渠喎。沟渠个渠。
系啊，罗老师系咁样讲俾我听啊。
罗老师的粤语顶呱呱不是浪得虚名的。
哎哎哎。 还有这个窘迫，
窘迫这个字是困迫啊。
哦，困迫啊。
嗯，
还是罗老师讲给我听是什么，我没记得。
哦，那终于解决了这个读音的
终于解决了这个
问题了。
谢谢你啊。
我们一起学习，黄阿姨。
无线飞行号真是对我好多帮助。我逢天呢问圣经什么，就是有些小小不明白，
嗯，
我就问他，也答救我。那个时候呢，我跟罗文飞老师说，
嗯，
我说我背圣经，我看圣经，
嗯，
为什么他就明明说马太福音第一章，
嗯，
他就明明说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
嗯，
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也有十四代，从巴比伦到耶稣又有十四代，
嗯，
都共着四十二代。我昨天晚上我才小小的拿来背，我现在我都可以背这段圣经。
嗯嗯，黄阿姨，我有一个想法，但不知道能不能够安排哈，因为您一直在提罗大哥，我在想啊，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机会呢，安排您跟罗大哥有一次的通话呢？啊，我是这么想啊，我想，因为现在罗大哥偶尔啦，在他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之下呢，他会回来电台帮我们录一些的栏目啊、文章啊，这样。所以
我
在想，我知道您也想念罗大哥，看看有没有机会，就是看这个时间对不对得上。
如果有机会就最好了。
好啊，好啊，我记下来，我安排一下。我知道罗大哥应该也是很想念听众朋友的，特别是老朋友的话，嗯。好啊，那黄阿姨我记下来哈，看看。
好的，
那我们今年之内有没有办法安排得上呢？看看，看看罗大哥的时间。那黄阿姨，今天刚好呢有一个弟兄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啦，可能您也有听过，他是曹弟兄啊，他今天是正日的生日呢。
今天是他的生日啊。
对呀，黄阿姨，您认识他吗？你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曹弟兄我都听过，知道有这个人，但是我好像不听过，还是太过时间太长，我不记得，我都不知道。
嗯，我想问您啊，因为今天刚好是这个曹弟兄生日嘛，我觉得也是很难得。我刚刚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啊，因为您是我们敬爱的、亲爱的长辈，我想看看有没有机会呢啊，就是跟曹弟兄我们一块儿，您作为长辈，向这个曹弟兄送上正日的生日祝福，您觉得好吗？
好
难得的，好难得可以这样连线的，对不对？
嗯，是啊，是啊。
好啊，那我看看我们曹弟兄的电话接通了没？
喂，
哎，曹大哥，
你
好，
姊妹啊，
我是新田小妹啊，你好啊。哎，曹大哥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
哎哎，是这样的，曹大哥啊，因为我知道您正日生日哈，然后呢刚刚接了一个我们长辈的黄阿姨的电话。
哪位？
来，让我们黄阿姨跟您说一声生日祝福好不好？
好好好。
来，黄阿姨。
年长的姊妹啊。
哎，黄阿姨。
啊。
哎，还在线上。来。曹弟兄也在线啊。
曹弟兄你好。
你好，老姊妹你好，
生日快乐啊。
啊，谢谢啊。
我送你一节圣经，把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送给你，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必不惧缺乏，好不好？你喜欢不喜欢？
谢谢谢谢谢谢。
曹弟兄可能惊喜的都说不出话来了。谢谢黄阿姨，谢谢黄阿姨。好，那我就跟曹弟兄继续聊一会儿啦。黄阿姨，谢谢您给曹大哥这个祝福啊。 我想他现在惊喜的心里头也是很开心的，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让长辈给我们祝福。好，那黄阿姨，我们下次见啊，我跟曹弟兄再聊一会儿。
好的。
嗯，哎，曹大哥。
嗯、
哎，惊不惊喜啊？
小妹妹你好。
惊不惊喜啊？
惊喜啊！
把您吓得是不是？
我喜得往外呀、啊！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好，那我也祝福您啊，曹弟兄，很难得正日可以给您送上祝福。新田小妹呢，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也祝福呢您在上帝的手中呢啊，虽然岁数增长，但是呢心意呢是一天比一天更新啊，最好呢就是一天比一天年轻，对的，心里头
素质要高，我要
对对对，然后呢也祝福您呢每一天在神的手中天天喜乐，然后好好的享受每一天的生活。
我四十多了，我快五十啊，四十六啊。
是啊，人的岁数总会增加的嘛，但是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的灵命呢就一天比一天要年轻，我们的灵里头要活泼要年轻，对不对？我感受到曹大哥
三十多岁啊，比我小十多岁。
是是是是，哎呦，曹弟兄，我觉得我刚刚是把您给惊喜到了，哎，我也很开心。那哎，我问您哦，您这个正式新的一年了，因为今天生日，您有什么的生日的愿望吗？或者有什么期盼吗？
期盼我一命成长哎，多和你们多聊聊会天呢。
是，好棒的，好棒的。哎，我知道您是不是有想说过完年以后呢出去打工啊？
想啊。
那你打算？
求上帝的带领嘛，想出去就出去，想不出去就不出去啊。
是没错，就是这段时间先好好的祷告寻求神，看看神为您开路啊您自己的心态上面有没有一些的想法，或者如果是这是神也喜悦你去走这个路的话呢，我想您心里头是有满满的平安，然后你在安排各样的事情上面呢也尽都顺利吧。有没有打算想要做什么类型的工作啊？有没有想过
这种服务行业的？
如果是服务行业的话呢，您可能也会在想自己在各方面与人交谈啊这个跟别人相处啊，你会想人际关系。是是，
人呢要人不但要情商，还要智商呢。情商高，智商也高。
明白。
我听你们的电台卢文牧师讲的 ，IQ EQ 情商数。
没错没错。不过我也会为您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为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您说啊常常睡眠不太好。对不对？那我想您如果要转换一个地方的话呢，可能不晓得这个睡眠的情况会怎么样，因为通常人换了一个环境你要重新的去适应嘛，是吧？所以我也求神啊让您在真的要计划要走出去要去打工的时候，这段时间吧，我求神让你有好的休息好的睡眠，让您呢先有一个好的底子，就是你身体的底子打好了，然后你再去外面去走走跑跑的时候呢能够有足够的体力，因为环境更换了总是要点时间去适应的嘛，是吧？
还健康的身体啊。
是，对对对，没错没错。是是是，所以你现在都有一些想法啦，也不是完全没有想过要怎么。
你想过了。
是是。那你今天生日有什么样的活动吗？
有什么活动啊？我煮蹭点肉啊，煮蛋啊吃啊，庆祝啊。
您自己煮的啊？
荷包蛋呢、啊，还蒸点肉啊。
荷包蛋啊，吃牛肉吗？
肉啊，猪肉啊。
猪肉啊、哦，是。那猪肉怎么烹调啊？
红烧。
红烧啊，红烧猪肉我还没吃过。红烧肉的话，我好像只吃过牛肉哎、啊。猪肉要怎么弄呢？是不是有一点家乡味儿？
啊，搞酱油啊，搞糖啊，搞盐呢、啊。
哦，要炸吗？我记得好像红烧是要炸的，对不对？
大红烧。
嗯。
嗯。
哎，说的我都饿了。那你是晚饭的时候再吃啊？
妹子，我问你早上过了早没有啊、
哎？早上怎么样？
我问你早上吃早饭没有？
我吃过了，谢谢您的问候，我吃过了，我吃了两颗鸡蛋。
我要早上吃早饭叫过早啊。
哦，过早啊。
啊。
哦，哎，我要记起
来。吃早饭叫过早。
吃早饭是过早。
炖了叫苦的吧。
啊，什么什么？
人炖下去叫苦的。
哎，什么叫苦的？
你上厕所时候要炖下去叫苦的。
蹲下去叫苦的。
啊。
哦，哦，明白了。生日快乐怎么说？
就是生日快乐了。
哦，就是生日快乐。好啦，最近有什么为您带导的吗，曹大哥？
就问我身体方面，有些感冒，
有流鼻水那些。
我上次2月14号发了个短信，你看到没有啊？
2月14号吗？
祝你跟着你啊，跟你老公情人节快乐了
啊！谢谢您，谢谢您啊！你要祝福我们天天都过得快乐，我也祝福您有神的
我上车了
日子都是快乐的。
情人节祝你和你老公情人节快乐。
是，谢谢您，您总是把这些节日都记起来，然后对我啊，或者是文慧老师啊，都送上祝福。有时候真的想马上回您一个这个电话，我知道您收短信是不容易的，对不对？
我跟你打电话都不容易。
是，跟我打电话不没关系。那我也很开心啊，今天能够在您生日的正日的时候能够为您送上祝福，然后我很开心呢、啊、我们能够在这个无限飞行号的大家庭里头呢，哎，有长辈，有黄阿姨给您的祝福。
祝你生日快乐，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祝爱拥抱你。祝你生日快乐，平安跟随你。祝你生日快乐。一生为主而活、哦哦哦哦、天天充满他喜乐，盼望生命不再空虚，一生为主而活、哦哦哦哦、天天充满他喜乐，盼望 Happy birthday
请你问，还问我身体方面带导啊？
好的，
我也为你带导啊，彼此带导。
我谢谢你，我们互相带导，彼此守望。
彼此带导，彼此谢谢了。
是，好啦，我们下次再谈啊。
好，
生日快乐。
好，谢谢。
在这特别的一天，我的心上你藏着祝福。
哎，你好，于老师哈、
啊。你好。
哎，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
啊，谢谢老师好。
你好。
哎，文宇老师你好，我非常想念你。
我也常常想到，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每周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
无限飞行号，新田
文慧
等你来电。
我一直在这里，你一眼的距离，带着千言万语，开口却出离别。
老师好，
哎，好久不见。
谢谢你们，都是我生命中的天使。
哇，你也是我们节目中的天使啊。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在这里呢，请允许我唉一声，因为呢，看看日历表啊，今天呢已经是三月的倒数第三天了，快要和三月说再见了。这个三月你过得怎么样呢？有什么开心的事，或者说啊，有什么事情是需要叹气的，需要放手交托给神来掌管的呢？有时候啊，心田我也会叹气的，就像这样，唉。感觉呢，好像就是一种的抒发，一种的释放。你也有这样的时候吗？其实我本来也不发觉我是这样的，只是呢，有时候在工作休息的时候，有同工就说，哎，我发现你好像有时候会叹叹气耶。那我就发现，哦，原来我也会叹气呀。叹气呢，其实啊，是一种呢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了，其实它有好处的。我们也常常觉得叹气好像不太好啊，负面才会叹气。不过呢，在这里要告诉你叹气的好处哦，它可以使我们体内的横膈上升，促进肺部排净浊气，增加肺活量，还有呢血液的含氧量，加快血液循环，使我们的身体处于松弛的状态，可以消除悲伤、痛苦、紧张、焦虑以及呢精神的压抑感，从而呢有益于我们的体内环境的调节还有稳定，使我们机体的内脏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研究发现啊，消极情绪的状态下呢，人会容易叹气，它会作为一种条件行为的反应发挥作用，促进情绪的排解和恢复。所以呢，如果你是有时候心烦的时候，也是可以叹叹气的。但是如果你太习惯于叹气，或者不自觉的想叹口气呢，可能要留意身体有一点点的状况哦。说到有些什么样的状况呢，我就想起了李医师了。所以呢，明天不能够错过的有黎医师的科普时间。好，那么我们就明天在同一时间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新田，明天见。